曾牧师来为我们证道。今天的题目是紧急的、优先的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。主，特别是在这个流感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，主，我求你成为我们的主。主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，更多的来依靠你。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学习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与安慰。上感谢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要来看一个，这个是台湾从民国99年开始的一个急诊减伤分类表。那以前有一些人有一些想法，就是说我看急诊就是要快嘛，所以我挂了号先到就先看哈。但是在卫生署他就做了这个，以前是四级，现在改成五级哈，就是说急诊基本上他不是先到先看哈，急诊如果没有事的话是先到先看，但是如果有事的话呢，要按照这个五级的分类哈。第一级的叫做复苏急救哈，这个复苏急救就是说这两个没有救他，马上就会去蒙主恩召哈，所以这种人要优先救哈。那这种人通常是他心跳已经停止了，或者是到院前就死亡，或者是他休克严重的呼吸困难，或是意识状态改变了，这种的是第一级哈。那第二级的就是十分钟之内要赶快处理哈，就是他有不明原因的胸痛、低血糖，或者是中度的呼吸窘迫哈。那第三级是轻度的呼吸窘迫啊，这要30分钟之内哈。那后面的，如果你们有去挂过急诊哈，有时候要等好几个钟头哈。我小时候有一次很皮哈，去打篮球，结果摔断了手哈，在急诊室里面等了2小时呢。我就想说，这不是急诊吗？为什么让我等2小时哈？因为那个没有生命危险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他刚从一个地方回来，就是从格拉森回来哈，船还没有靠岸的时候，就有一大群的人在岸上等候耶稣了哈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埃鲁哈，他有一个12岁大的独生女，快要死了，他很着急，他很希望说，耶稣啊，你能够赶快跟我去，怎样呢？医治我的女儿。那用我们今天的角度的话来看的话，就是耶稣被要求去挂急诊，而且这个急诊是很窘迫的，是不是第一级的复苏急救，就是第二级的那种重症的状况。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想见的是，时间是宝贵的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做父亲的埃鲁，这个时候他的心是非常着急的，他希望耶稣能够赶快及时的赶到他的家里面。于是耶稣出发了，可是这条路上非常的拥挤，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很好奇，他们想要来看耶稣，人群就把耶稣挤来挤去。简单的来讲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塞车了，他掐了很多人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在那里想要看耶稣。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做父亲的那个埃鲁，他看着众人在那边拥挤着耶稣，他自己走在前面，我想他的内心可能一直在催促耶稣说，快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正当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，有一个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他出现在人群当中，然后从耶稣的背后走过去。刚才我们诗会的慈章兄说，这个血漏就是血崩，是女性，有一些女性可能因为那个霉菌的感染，所以他们在月经之后子宫常常继续出血。这种子宫常常继续出血的状况呢，被以色列人认为是不洁净的，不但他自己不洁净，任何人如果触摸到这样的一个妇女，他也是成为不洁净的人。我想那个时候没有人喜欢被人贴标签，一旦你被贴上一个不洁净的标签的时候，你跟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动就会很困难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女性，她没有人愿意跟她在一起，她不会有好的人际关系，甚至不会有男人想要她。为此她要想办法不计一切代价把她自己的病医好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一个人如果生了病又医不好，你觉得他会怎样？我想，他 他会什么都试试看，他会听说，听说和平东路有一个蔡医生医术很高明，他就会跑去挂他的门诊。可是呢，看了西医看不好，没关系，西医看不好我就看中医，那医生不 都医不好我的话，我就想办法来试偏方，偏方又试不好的话，我就想办法来求神拜佛。你看弟兄姐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有人跟你说，你这个病喝马尿会好，你喝不喝？我正常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喝啊。可是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我走到绝路的时候，为了让身体好起来，人就什么都是啊，什么都喝。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妇女？她说怎样呢？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。我们不要把当时候的医术想象今天你去台大医院挂门诊，当时候的医术医师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学问，医术包含了很多迷信的成分，包含了很多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，像我们现代还有人在吃香灰，古代的医术里面其实是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迷信，很多很多不科学，所以就会告诉他你要做这个吃这个用这个。所以圣经说他受了许多的苦，不是因为他做化疗很辛苦，是他弄了一些不科学的方法，吃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受了许多苦，然后呢花尽了他一切所有，一点都没有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你看弟兄姐妹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妇女她似乎走到一条路很困难再走下去了。当她走到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她听见了有关于耶稣的事情，在她这个很绝望的心中，她开始想说，如果耶稣能够医好那么多人的话，那么耶稣可不可能医好我？可是呢，可能他对于他自己是一个患血漏的病症，他不好意思公开的去求见耶稣，所以他自己心里面有点害怕，就想说好吧，我找一个机会，我偷偷的去摸一下耶稣。当他自己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点担心，说我该不该这么样做？看到人群那么多在拥挤耶稣的时候，他想说如果我这样走进去了，就这样走进去跟大家挤在一起，从律法的角度来看，一定有很多人会跟着沾染上不洁净。如果我被人家发现是我害他们变成不洁净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像弟兄姐妹，我不觉得这个女人当她要去触摸耶稣的时候，她心中没有迟疑啊。我想她心中会有一点点担心哦。可是为什么她还是这样做？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她必须冒险一次。她想办法的说，只要我能够摸到耶稣，哪怕是摸到他衣角，我可能就可以痊愈，我一定就可以痊愈。所以这个妇女鼓起勇气钻入人群，甚至在人群当中挤来挤去，伸出她的手，为的是希望摸到耶稣一下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她一摸触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，她立刻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他觉得他的病好了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。可是耶稣却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四周一看，说：“是谁摸我的衣裳？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：如果你是那个妇人，你会怎样？我想，这个人马上心头一震啊！他刚刚被医治的喜悦立刻会消失啊！他取而代之的是心头上的恐惧啊！糟糕，我被发现了，我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，居然还混在人群之中，这是该当何罪啊！我想他第一个内心里面的感觉是恐惧害怕，使他不敢承认啊。可是很奇怪的，耶稣在这里一心想要找出那个摸他的人是谁。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彼得又跳出来说，你说老师啊，你看人这么多，这么多人，他们紧紧的拥倚靠着你，怎么可能会不碰到你呢？你怎么还会问说是谁在摸我？可是耶稣依然停下脚步。圣经说到耶稣周围观看，耶稣像是一个雷达一样，他的眼光扫过四周围的人，要找出这个人。我想耶稣的这个动作也会让所有的其他的群众好奇起来，说到底是谁摸了耶稣？ 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时候那个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当着众人的面前都说出来。我想这位妇女她在跟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想她的心里是忐忑不安的，她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，耶稣会不会怪罪于我，我会受到一个怎样的惩罚。一时间我想她的脑海里面会涌出各种的想法，会觉得非常的有压力。可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耶稣用一种很亲切很温暖的口吻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非常的有仁慈，他没有斥责也没有怪罪，只是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开。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的话，我们会说，啊，这真是一个皆大欢喜，所有人都很高兴的结局啊。可是故事不是到这里，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圣经的人的时候，你会想就说，哎，怎么办，那个挨辱的女儿怎么办啊？他的女儿不是病得很重吗？不是赶快要去医治吗？怎么这个时候耶稣停在这里？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哦。圣经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人很不开心啊，耶鲁啊，他很不开心，因为当耶稣还在跟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，有人来跟他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用劳动夫子了。我想埃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内心一定觉得晴天霹雳啊，我的女儿死了，就差到一点点，如果耶稣可以走快一点点，如果耶稣可以不要跟那个女人一直说话，如果耶稣不要停下来，不要找谁摸了她，说不定我的女儿还可以有救的机会。从埃鲁的观点来看，耶稣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些不必要的言辞，不需要啊。因为这些不必要的言辞而造成他女儿的死亡啊！想看看这个得了12年血肉的病人，这个是什么病？这是慢性病啊！给那罗伊干没戏，你要再来医干不差，就不过就多痛苦一天而已嘛，不是吗？反正他都已经痛苦了12年了，有差那么一天吗？有差那么10分钟吗？我想孩子的心里面会觉得说，怎么会这样？如今耶稣他就是硬要停下来，然后人家来告诉他说，你的女儿死了。我想埃鲁的希望也跟着落空了，人都死了，自然就没有需要麻烦耶稣了，这是当时候也是今天主流的想法。很多人认为耶稣他有能力胜过那些疾病，可以医治那些将要死的人，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并不认为耶稣有能力胜过死亡。所以当孩子死了之后，他们的希望也跟着破灭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去读圣经的原文的话，当这个人还跟埃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之后，圣经说耶稣立即的跟他的父亲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于是耶稣就带着少数的几个门徒前往埃鲁的房子，他们看到以色列人那个为死去的人哀伤的仪式已经开始，很多人在那边嚎啕痛哭，耶稣就跟他们说，哎，这个女孩子没有死了，所以呢她只是睡着了，你不用叫你赶哭，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人明明就死了，这女孩子明明就死了，耶稣还说她没有死，于是这些人就嗤笑耶稣，刚刚是耶稣太没常识了，人都死了还在这里说这些话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，亚索马伯克提齁，耶稣就这样把他们都赶了出去齁。圣经耶稣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赶人齁，他在埃鲁的家里面也赶人齁，他把这些人都赶出去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就拉着那个女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女孩，对不起我按错了，女孩，我吩咐你起来。这个女孩子就起来了，而且可以行走齁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他的父母是何等的讶异又何等的高兴，然后耶稣就跟他父母说，给他东西吃吧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在想，很特别，耶稣都能够叫这个女孩子从死里活过来，难道不会叫她肚子不会饿吗？就干单了嘛，他都可以用5个饼2个鱼喂饱5000人，要让这个女孩子肚子不饿有什么困难呢？ 不过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哈，我们能做的事情，通常耶稣不带了哈。埃鲁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女儿活过来，没有办法让他的女儿病好起来，耶稣就帮他做哈。但是为保自己的小孩，这是埃鲁和他的妻子都知道的哈，所以耶稣不帮他们做这件事情。我想神迹不是用来让人不用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哈。第二个，耶稣又给他另外一个命令哦，我觉得这个命令也很特别哦，就是耶稣严严的嘱咐他们这些他的父母说，不要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哈。那我们就会想说，为什么耶稣要保密这个神迹呢？而且这个神迹似乎不太可能保密嘛？为什么外面刚才有一大群人，就明明看到这个女孩子死掉了，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却跟他们说，哎，不要跟别人讲哦。可是他们一定会看到这个女孩子活过来了嘛？啊，这怎么如何不跟别人讲哦？我想耶稣不是要他们不可以说啊，女孩子活过来了。我想耶稣很重要的是，他不要让那一些不信的人，他把他们赶出去，其实是耶稣不想让他们看到这个神迹是如何发生的，甚至耶稣也不想让那些不信的人知道这个神迹是如何，他不想让他们看到，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原因。为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啊，那个不信的人只要看到神迹了就一定会相信，可是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神迹不一定是用来让那些不信的人相信，甚至耶稣根本不想让那些不信的人知道神迹如何发生，甚至不想让他们看到神迹怎样发生。神迹的发生常常是为了让那些相信的人，他们真实的去经验到上帝的大能。我们要说，神迹是为相信的人预备的，而不是为不信的人预备的。那透过今天这段圣经，我们要来思想的有一些事情哈。第一个，我们的主是一个为我们停留的主哈。看到圣经的这段记载哈，我们要说的是，来对照医院的急诊的简伤分类哈，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，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耶稣好像不太重视轻重缓急哈。他停下来问一个妇人为什么要摸他，从我们的眼中来看，这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啊，因为他让一个重症的患人在那里等候。如果耶稣是今天的医生的话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被告医疗疏失，他一定会被人家告说他延迟救治患者，导致患者丧失性命。现在弟兄姐妹，这个不合理啊，但是在这个不合理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意义，因为我们看见耶稣是多么的敏锐的感受到我们最微弱信心的触摸，他的不合理是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说出不恰当的话，没有选择适当的时机，甚至没有做一个恰当的事情，这样的不合理是让我们看见，不论我们在何时何地何种原因，只要向我们的主伸出我们的手，他就将紧急的事情为我们停下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没有说等一下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他没有说对不起，就好像我跟我们的儿子一样哈，有时候呢我要准备讲道片的时候，我儿子一直要找我跟他玩，我就跟他说，阿欣我很忙耶，等一下哦，明天再陪你玩好不好，我现在真的很忙，爸爸真的有事情要做，没有办法陪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他不是这样跟我们说，他不是跟我们说我有事要处理，你等一下，你的事情太小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在那里让我们看见，无论是大事小事，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手来向着耶稣，我们愿意来接近他，这就是主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看见面对这个患血肉的病人，耶稣就是为他停留。我们看见那个在会坛里枯干一只手的人，我们看见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耶稣没有拒绝他们，耶稣没有说今天是安息日，所以你要多等待一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病都不是今天不医就有生命危险的事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，他解决我们的难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没有等候，这就是爱我们的主啊。 另外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，就是埃鲁不论他在他的名声、地位、财富甚至信心上，都要比这个换血肉的妇人还要来得强得多、哦、如果你比较他们的社经地位的话，埃鲁强太多了。可是耶稣也没有说拍谁哈，让你先挂号啊、哦、他先挂号了，而且怎样，他比你有名声、有地位、有财富、有信心哦，所以请你到后面等候叫号，等候排队。我们的主没有这样，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，他就回应我们的需要哈。第二个，除了医治之外还有什么呢？我们来仔细看着耶稣对着那个病了12年的妇人所说的话，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清楚地意识到，这个女人本来是偷偷地来到耶稣的背后，可是现在她却面对面地跟耶稣说话。我在想，如果圣经记载的是当他摸完了耶稣之后他的病就好了，然后耶稣也没有理他就走了，但是将来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样说，你可以偷偷摸摸的信耶稣。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人这样解释这段圣经、哦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说的是，耶稣强迫这个女人公开承认，我摸了耶稣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不单单只是耶稣要让这个神迹被人知道，更重要的是耶稣要让这个妇人很清楚地学习到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耶稣要教导他的是什么？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使他得救，使他得救的是信心。用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来说，就是不是触摸耶稣的这个动作使这个妇人得救，而是耶稣的他对耶稣的信心使他得救。触摸耶稣只是这个妇人他信心的一个具体的实践。最后我们要说的是，这个妇人虽然得到了医治，但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他是有罪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过了几天之后，当这个妇人被医治的喜悦过去之后，他内心会不会有一个阴影呢？我是偷偷摸摸的摸耶稣啊，当我在偷偷摸摸的摸耶稣的时候，我有没有造成别人的不洁净啊？如果他是一个对罪、对律法敏感的人，我相信他的内心不会有平安啊。我相信他的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些的罪恶感啊。我做了一件为了我自己利益而伤害别人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是主耶稣对这个妇女说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赦免，这不单单是让他的身体的疾病得着医治，同时让他的心里不再有负担，不再有压力，不再有控告。第三个我们要来思想的是，我们的主虽然言辞，但是他不误事。有一种错误的理解，这种理解就是上帝的资源是有限的，所以当主医治了这个人，他就没有办法再医治另外一个人。如果这里有一杯水被我喝了，那么别人就没有办法再喝这杯水。在人们的想象中，好像上帝银行的存款里面只有1000元、哦、如果上帝给了我1000元，那么很抱歉，上帝的银行的存款就没有钱可以给你1000元了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当耶稣言辞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想埃鲁的女儿怎么办，可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的主他的能力是与资源是没有被限制的。我们的主并不会因为医治了这个患了血肉的妇人，他就来不及或者就无能为力去医治埃鲁的女儿。对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而言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他告诉着我们，你不用特别担心了。我们不用看别人得着了上帝的祝福，我们就担心我的祝福会不会减少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上帝，我们会说，上帝加添在别人身上的祝福就是对我们的祝福，并且我们更乐意将神给我们的祝福与别人分享，因为这一点都不会减少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。这表示嫉妒和贪婪都是不恰当的。我们的神是那么丰富，是那么大有能力，以至于他可以赐下够用的恩典满足他所有的儿女， 不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，只要我们是照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，我们的神的恩典就没有减少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的一个言辞，我们把它称为这是一个神圣的言辞。这个神圣的言辞是出于主的决定与行动。我们的主暂停下来，并且要坚持要知道是谁触摸了他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这个妇人的举动使得耶稣被迫停下来，而是耶稣主动停止前进。这个患了血肉的妇人，他并没有创造出言辞，而是我们的主亲自决定了这个神圣的言辞。我要说的是，这样的言辞不是没有意义的，这样的一个言辞，它的原因是神圣的，效果是祝福。透过这样的言辞，我们所有的人把这个集中力集中在这个妇人的信心所带来的医治，这表明他有机会真正的去认识主。我们的主喜悦这个信心所带来的医治，同时后这个言辞也祝福了埃鲁，如同耶稣他也言辞去见拉撒路一样，以至于拉撒路死了。不过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，这样的言辞其实是带来一个更大的神迹，它让我们明白到，我们的主不但只是一位医治的主，更重要，他是一个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主。这是一个神圣言辞所带来的一个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后我们要说的是，不要怕，只要信了。如果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经历到这种神圣的言辞的时候，其实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更大的考验。当主耶稣言辞的时候，他对埃鲁说的话是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当我们要面对这种神圣的言辞的时候，通常伴随的是周围的人缺乏信心。可能有人跑来跟你说，孩子的女孩子已经死亡了，所以不用找耶稣了。可能是一进到你的家里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一群人在那里举行哀哭的死亡的仪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面对这些在我们周遭这些人的反应，我们的信心真的会动摇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很多时候，今天我们都在面对上帝神圣的言辞，我们可能在为一个病危的亲人为他祷告，我们求神医治他，可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上帝推迟了我们的祷告，他没有让这个生病的人身体马上好，甚至我们的主让这个生病的人他的肉体死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需要一个更大的信心，我们要去相信我们死去的亲人他并不是被上帝所遗忘，他们并不是孤单的死去了，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。同时我们跟他要经历一个更大的神迹，就是死人从死里复活。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信心来等候，来看见。有时候这个言辞是关于我们的感情，关于我们的婚姻，关于我们的子女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经济，我们的健康。每一次神圣的言辞表明的是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心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上帝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会挫折。我们要说，这种特别的信心是产生于绝望之中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是在我们无所盼望之中仍然选择依靠神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献诗的巧玲姐她所演奏的这个音乐当中，她说的，当美梦破碎之时，人们需要主。当我们的希望破灭的时候，我们才更深刻的感受到我们需要主。对这个病了12年的妇人而言，他的希望早就已经消失了，他受过了许多的苦，花尽了他一切所有，却一点也不见得好，反而更严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他的希望消失了没有？你觉得他有没有面对他生命当中神圣的言辞呢？我要说的是，信仰是没有希望之时所结出来的果子。 如果还有选择，也许这个妇人不会冒险的混入人群来换得耶稣的摸耶稣一下。我们也要说，艾鲁也是，孩子死了，希望没了，不要再麻烦老师了。那一些来哀哭的人对着耶稣的耻笑，表达着人们的不信，表达人们看不到希望。但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与这些不信者的差别，就是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这样形容亚伯拉罕，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我们每一次祷告神都垂听，我们的信仰还包括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神圣的言辞。上帝他好像把那些重要的紧急的事情放下来，去处理一些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。可是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试炼，不单单是对那个埃鲁的试炼，也是对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的试炼。其他弟兄姐妹，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，你的希望在哪里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神常常延迟呢？我要告诉你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人因信仍有指望，这不是一个虚言，乃是我们从神的话语所得来的一个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。有时候面对一些延迟的事情，主，我们会失去希望。主，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会像一艘船搁浅在礁石上面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主啊，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？但是上帝，我们要求你教导我们学习一个这样的功课。有时候上帝你会延迟，但是你总不误事。帮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靠主你仍然有指望。愿你与我们同在，主你扶持安慰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遇见困难，主，我们觉得我们要绝望，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盼望，没有前面道路的人，主，都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他们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